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你从小到大有什么梦想呢？你的梦想从什么时候开始成型呢？好，刘文的梦想呢，是开始于小学二年级8岁的那一年呢。记得那一年老师选我参加说故事比赛。其实啊，这全校的二年级也才只有4个班级，而且是甲乙丙丁4班，我是丁班。老师给我这个机会参加说故事比赛，这是我人生呢永难忘怀的第一次的说故事比赛啊。那时候在乡下的小学没有礼堂，因此呢老师搬了一个凳子，让我们这4个参加演讲比赛的孩子站在上面说故事，轮流上去说故事哦。而老师呢少数的几位老师就坐在下面，也是大树下面听我们说故事。虽然呢在当时说哪个故事已经不记得了，可是从此开启了我一个梦想。对了，说到那一回的名次是第2名啊。其实4个孩子第2名也不是什么非常杰出的成绩，但是从此给了我一些信心，也开始我对于广播的梦想。自从那次说故事比赛之后，我就不断的参加许许多多的演讲比赛，一直到我念完书为止啊，那都有不错的成绩。也因此这个梦想依然呢在我的心中。但是由于我不是念这一方面的专业，所以当我毕业之后，我想这个梦想应该要放弃了，只能放在我心中最深的一个角落，把它藏起来了。我在1989年的圣诞节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而在1990年，我有机会参加一个特别聚会。当时台上的宣教士的信息非常的激励人，而且他呼召我们这一群年轻人可以到国内，就是大陆，来当宣教士，宣扬主的福音。在当时我才刚信主不到1年，我觉得当宣教士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我也觉得自己对于环境的适应这个部分是比较弱的。然而当时心中有很深刻，而且呢实在是难以言喻的感动。虽然心中非常的惧怕，但是那时候仿佛听到一个声音告诉我，我为你而死，你是否愿意为我而活？当时我实在是大大的震惊啊，仍然没有勇气走到台前接受呼召，但是我跪在那时的礼堂椅子后面，跟神流泪祷告说，求主怜悯我这个小信的人，也求主实在是赦免我如此的软弱。若是神许可，能否用不同的方式差派我到国内传福音呢？而就在1991年，我有机会参加良友电台的广播训练班，在1993年我就加入了这个团队，直到今日。我亲爱的书香家人，当我们愿意回应神的呼召，纵使像我这样一个软弱的小女子如此胆怯的回应，神仍然垂听。 而且神打开了我那已经藏在内心深处多年的梦想，他使用我的声音可以传到国内的弟兄姐妹的耳中和心中，来荣耀他，来服侍他。这实在是神莫大的恩典，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他。而我也要鼓励你能够为主来梦想。接下来我们一块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由梁敏夫弟兄所翻译编辑的《慈神爱所》。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就叫做为主梦想，经文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6-7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一章6-7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提摩太后书第一章6-7节，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为主梦想，传道人比利瓦克他说，纽约市的父老们当初在规划这个城市未来的发展时，他们将街道从市中心向外延伸，并一一标上数字。当时只有6-7条街，在他们的都市计划图中，按他们想象的最大极限，假设纽约市最远可以发展到19条街，并把这条街命名为界限街，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城市若发展到这里就很了不起了。然而历史证明，那些父老是缺乏远见的。今天纽约市已经发展到284条街，超过他们所预期的15倍之多。我们可能都像那些父老，往往把属灵的范围设定得过小，因为我们限制了上帝透过我们所展现出来的能力，我们为主所成就的自然也非常有限了。我们往往不敢做见证，我们不相信上帝能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在信心上我们不敢再向前一步，我们对上帝的看法很短视，对上帝改变我们人生的能力看法也过于保守。我们应当立刻停止继续做这样的小梦，何不扩展梦的界限呢？让我们为主来梦想。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常常信心不足，我知道信心也是你所赐的，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赐给我更坚定的信心，能将一生的岁月交给你，为你来梦想。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刚才你所听到的这首诗歌是刘文很喜欢的盛小梅姐妹她所唱的《为主来梦想》啊。那我们来看看徐礼强医生他如何为主来梦想。继续看这一本由香港突破出版社所出版，由徐礼强医生他所写的《抑郁症你还未懂的十件事》。今天呢非常的特别，刘文在上一回说过，我从来没有在节目当中呢一本书同一章读两次啊，而且是包头包尾啊，就是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不是先读第一章，而是先读第十章，而在这本书的最后一集，再把最后一章第十章读一遍给你听啊。在读这本书的序言时，徐礼强医生他建议我们可以先从第十章来读先了解为什么他要选择精神科的专业，也透过信仰来回答精神科学。因此刘文就接纳了他的建议，先读第十章给你听。那么接续把第一章到第九章读完之后，我个人认为还是最后再把第十章来读给你听。或者呢，有一些书商家人当时没有听到这一章，又或者你已经听过了，但是我觉得读完整本书之后，对于这一章我有更深的感动，盼望也能够再一次的感动你。在读第十章之前，先来介绍一下徐礼强医生啊。他毕业于香港大学的医学院，在英国伦敦大学医学院完成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专业进修与训练，担任塔夫斯医学中心精神科的主任医师，以及塔夫斯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在1993年呢，他获得选为美国300个最佳精神病专家之一。1997年获选为英国皇家精神科学院院士，曾多次获得美国 NIH 国家研究基金，发表过130多篇学术论文，也曾担任多所大学的访问教授。1994年到1998年担任麻省华人福音堂教会的执事。侍奉包括由主日学老师、主日崇拜讲员、各团契顾问，从2003年开始担任教会的长老。我们来看看这一位医师、教授、长老，他当年为什么要选择那么冷门的精神科专业呢？一起来读这一本《抑郁症你还未懂的十件事》，最后一章第十章：信仰回答精神科学。为什么我选择精神科专业？过去长久以来，精神科这门医学在中国的专业人士中是乏人问津的。这种情况最近在香港好像有所改善，可是在我当医科学生的时候，全香港的精神科医生屈指可数。我在医学院第二年的时候就决定选择精神科这门专业。我做这个选择有3个理由。第一，精神科的理论当时受精神分析学与行为派心理学很大的影响，对我来说，这些学派的理论不但非常深奥，而且跟我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好像有明显的冲突。我有很强烈的意愿想把它们整合起来，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追求。 记得那时候我读了一本叫《人啊，你究竟是谁》的书，这是一本有关整合基督教信仰与心理学的书，看后更增加我对精神科学的兴趣。第二，我性格叛逆，喜欢做别人不喜欢做的事情，看到只有寥寥无几的华人精神科医生，我就觉得这专业对我特别吸引。第三，我的姨妈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看着她那不可理喻的行为和表现，看着我母亲的着急痛苦，一方面觉得难过和无奈，另一方面盼望有一天可以为他那令人束手无策的疾病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对于当时年轻的我来说，为什么像我姨妈这样一个爱主的基督徒竟然患了这么可怕的精神病呢？这实在是一个让我非常困惑的难题。它时刻驱使着我通过科学探索来追寻一个合理的答案。光阴飞逝，过了这整整50年之后，回首往事，感触良多。精神科学对于现在的我还是极具挑战性的。虽然精神分析学已经落伍，行为派的发展也到了尽头，可是现在影响精神科学的大脑神经科学与基因学更是深奥奇妙。每当读到这两门学科的研究报告时，我深深感到神创造大能的奇妙。可是在美国的华人基督徒圈子里，大脑神经科学、基因学以及精神科学都是乏人问津的。看到这些现状，我们不禁要问两个问题：难道基督徒可以漠视现代人或后现代人精神健康的需要吗？大脑神经科学和基因学直接探讨人的本性与本质，基督徒如果放弃这些领域，教会如何应付这些学科带给基督教的挑战呢？举例来说，今天在大脑神经科学研究方面，对大脑功能及其运作原理已经有很深入的了解，有人也开始公开质疑人类灵魂的存在。如果基督徒不从事研究，为这些问题找出答案，又如何回应科学的质疑与挑战呢？看到许多充满热情的年轻基督徒只专心投身圣经辅导，以为只有这个可以帮助教会，却放弃这些必争之地，自感无言以对。我的姨妈已经在10多年前安息了，她去世后，我姐姐打电话给我，在哭泣中她对我说，在姨妈的床底下发现一个旧皮箱，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些旧衣服，还有一个破烂的网球拍。这网球拍是姨妈年轻时一个曾经追求过她的男朋友送的。我外祖母是在送上杰博士到汕头市布道的时候信主的，以后全家归主，包括母亲和姨妈。姨妈在10多岁的时候因为日本侵华战争而来投靠我母亲，在她豆蔻年华之时，曾经有一些男朋友追求过她，也向我父母提过亲，可是我母亲对他们都看不上眼，极力拦阻他们的男女感情发展。送她网球拍的那个男生是姨妈最喜欢的。我想到姨妈在精神病困扰中虚度了大半生，一事无成，一生中最宝贵的竟然就是一个破烂的网球拍，连同与这球拍相关联的一段破碎的爱情。一想到姨妈那悲剧的人生，我就不禁潸然落泪。可是后来一想，假如姨妈一生唯一的成就就是激励我当精神科医生，那么她的一生也不能说是白费了吧。在神的计划里，也许没有任何基督徒的生命是枉然白费的。上面讨论过，今天的精神科学认为所有心理现象都是大脑生理活动产生的。这个理论在大脑受伤或阿尔斯默症的病人里好像获得了证明， 可是这个理论对圣经关于有灵魂的教导冲击就比较大了。虽然国外有些基督徒学者最近提出一元论，认为灵魂跟身体是混合的，可是我认为一元论的困难太多了。最近一个曾经当过哈佛大学医院的脑神经外科教授伊本亚历山大，在得到脑膜炎后大脑失去所有功能的7天里，他的灵魂到了天堂。7天后，他竟然神奇地清醒过来。在他写的《天堂的证明》这本书中，他提出大脑并不可能产生心理现象，因为在他的大脑已经没有任何功能的时候，他的自我却很清醒地活在天堂里。他提出一个新的想法，大脑是灵魂与心理现象之间的过滤管道。如果他的说法成立，基督教的灵魂观跟科学就没有矛盾了。我上面提过，自己对患阿尔斯默症的基督徒的灵魂何去的疑惑，就是疑惑他们怎么完全变了个人，似乎也可以得到解答。他们这种极端的改变是因为大脑失去功能，管道堵塞了，灵魂的功能不能显示出来。可惜伊本亚历山大的想法并没有任何其他根据，他也没有对这个说法加以清楚的解释。在可见的未来，大脑精神科学对信仰的挑战是不可避免的。基督徒必须担负起双重的责任，就是神托付我们对文化与福音的责任，来研究这一类的问题，深入探讨神在大自然与圣经中的双重启示。回顾自己当年的初衷，就是立志想把精神科学与基督教信仰整合起来，解决人类心灵与精神的一些实际问题，并期望能有点成就。如今评估一下自己整合的成果，好像只在一些方面有所收获。因着对基因与环境诱因互动的了解，我对基督徒，例如我姨妈，为什么也可能得精神病这个问题，可以说找到了比较满意的答案。可是其他需要整合的精神与信仰问题还是接踵而来，花了一生精力，似乎连边际也摸不着。我今年已经70岁了，不可能再继续从事科学研究。精神科学与基督教整合的下一回合，正如我提出目前大脑神经科学跟基督教对灵魂信仰的认识之间的矛盾，以及探讨究竟伊本亚历山大的想法可否被证明，这些世纪难题就只能靠有此意向的年轻人去征服了。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香港突破出版社所出版，由徐立强医生他所写的《抑郁症你还未懂的十件事》。我们今天已经一起读完这一本书了。好，在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不要错过了。这首诗歌是《我不为明天忧虑》。
知道什么叫忧愁，随着年岁增多，烦恼也跟着多，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追求，却没有平安喜乐，再多忧虑也改变不了什么。双飞鸟快乐自在地翱翔，你看野地的花如此美丽芬芳，慈爱的天父会养活他们，他们就不必烦忧，我们也当像他们一样。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云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云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知道